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好，现在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澳洲花鸟手帖的作者李夏，来跟我们分享一个非常应景的话题，就是在圣诞节即将来临之前，其实在澳洲的动植物里面还有很多名字是跟圣诞节有关的，比如说 Christmas Beetles。 李夏，这个 Christmas Beetles 是一种什么样的特别的节日昆虫啊？
这个Christmas Beetles 就是圣诞甲虫的话呢，它其实是一种金龟子。澳洲的话呢有31种金龟子，因为它们都是在圣诞节前后出现的话呢，所以呢都被叫做圣诞甲虫 Christmas Beetles。 金龟子的话呢，顾名思义，它背上的壳，也就是它的前翅啊，它有金属色的闪光，明晃晃的。那澳洲最常见的这个圣诞甲虫的话呢，应该是一种大概2厘米长、土黄色或者棕黄色的金龟子。金龟子的话呢，它是一种夜间飞行的昆虫，它有很强的趋光性。也就是说，如果哪里有灯的话，以前的时候没有人类的话呢，它是根据这个月亮的微光或者太空发来的微光的话呢，在晚上的时候找路。那现在的话，有了人类的话呢，你的路灯啊，或者你家里面的灯光什么都会吸引它。
再加上圣诞节还有花园里面那么多的多出来的灯光，
找到灯光之后发现并没有食物，
所以它原来有趋光性是因为像月光啊什么会给它带来什么样，
就是指引它呀，它就是辨别方向呀。以前的话有很多金龟子，我昨天的话呢还有一个朋友跟我讲，他们以前晚上开灯啊，窗户上面会铺满这个圣诞甲虫。但现在的话呢，因为他们的主食就是桉树越来越小，所以城市里面的圣诞甲虫不多见了。最大的那种红色的叫做 King Beetle， 很漂亮的红色 King Beetle， 大概有3厘米长，非常大。它因为失去这个栖息地的话呢，已经从悉尼消失了。那么我就要说一下这个圣诞甲虫的饮食习惯。这个金龟子它的幼虫的话呢是在土里生活的，靠吃草根或者堆积在一起的这种腐烂的树叶来填饱肚皮。那你如果家里面草坪有一块地方变黄了，你翻开来下面的话呢，一般都会有几条肥嘟嘟的白虫子，其实挺可爱的，弯弯的，那就是圣诞甲虫的幼虫。有些文化里面的话呢，会把它烤来吃，因为这个就是那种 grub，
蛋白质很丰富。
那么成年金龟子的话呢，它则是以就是桉树叶子为食。你在原来的生态里面的话呢，澳洲多的就是桉树，这根本不是问题。但是因为现在城市化和农业，尤其是畜牧业的发展的话呢，大量的桉树林消失了，同时的话呢又增加了很多草地和农田。结果金龟子的幼虫的话呢，它因为食物更丰富，因为它吃草根嘛，所以食物更丰富，所以它成活率更高，孵化出更多的金龟子成虫。但是金龟子孵化出来之后的话呢，却发现没有足够的桉树叶子来消费，所以的话呢，一块地或者一片花园、一个小区，那如果周围只有一两棵桉树的话呢，就往往会被地下冒出来的金龟子把叶子吃得干干净净的，整棵树都变得光秃秃的。对，这个的话呢，其实是一种比较典型的这个生态平衡被打破之后的现象。这个为了保护森林的话呢，新州和昆州的一些科学家呢也在研究究竟哪些桉树树种比较能抵抗金龟子，他们确实也找到了几个树种。但是接下去的问题就是，如果大批量种植这几种桉树，会不会又带来新的生态失衡，带来新的环境问题呢？如果想要在我们的城市里面看到更多的圣诞金龟子的话呢，其实可以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的话呢，就是别在花园里面用农药。那金龟子的话呢，它确实会吃这个草坪的根，比较烦人。但如果多浇水的话呢，适当添加有机肥料，这草坪的话呢还是会恢复的。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争取在花园边上啊，或者公共空间的话，多种几棵桉树。有的桉树确实会长很大，有的呢会掉下枝子来，比较危险。你比如悉尼红桉，但是桉树品种那么多，你如果有心去找的话呢，总能找到合适的。这个桉树花一般都是白色的，不起眼，可能没有这个蓝色的兰花叶那么漂亮，但是对我们的本土的生态是很重要的。
好的，那我们再来说另外两种跟圣诞有关的花，一种是 New South Wales Christmas Bush。
对的，这是新州圣诞树 Christmas Bush， 然后也叫做它的学名的话呢叫做 Cerata Petalum Gamiferum。 它呢是一种比较小型的树种，一般呢哈在2到5米左右高，所以很适合在就是一般的庭院里面种植。 它11月份就开花了，开始的时候是小小的白花，然后到了圣诞节期间的话呢，就变成红色，圣诞节的颜色，所以的话呢，被人叫做圣诞树花，
非常应景的，它的开花时节。
很多人家里面这个圣诞装饰，它要插鲜花的话呢，一般都去不了几枝圣诞树花。可能有人觉得哈，就是为什么这个圣诞树会白花转红花？这个其实是授粉成功的标志。红花相当于一个向前来授粉的昆虫发出了信号，就是说我已经被授过粉了，我不再分泌花蜜了，别来我这里浪费时间，快去找我的白色的兄弟姐妹们吧。所以它的白花变红花，通过这个方式的话呢，圣诞树花可以最大程度的优化资源，提高它的群体授粉率，增加它的生存竞争力，也算是自然的一个小心机
啊。看来是非常有团队精神的一种花呀。
对呀、啊，对呀、啊。然后它的这个白花变红花哈，可以说是很奇特了。但其实更让人惊讶的话呢，是我们看到的它的白花哈，以及后面的红花，其实都不是花瓣，而是花萼。花萼一般来说的话呢，它是在花瓣下方维护和支撑花瓣的几片小小的绿叶子，但是在圣诞树花这里的话呢，花萼变得很大，花瓣反而很小很小，它长得像鹿角一样的有分叉，围着花蕊，你如果不用放大镜的话呢，很难观察到花萼变红的时候，就是大花瓣变红的时候，这个小花瓣啊，它也一起变红，它隐在花朵深处的话呢，更难识别，就非常很谦逊的。然后在生子之后，就是那个结子之后的话呢，它会从一种向上张开的姿态变成向下的姿态，俯身去向内环抱这个子宫。但是可能他把这个就是花瓣变得那么小，花萼变那么大，可能是节约它的能量的一种方式。我觉得这个也是适合就是澳洲本土，它的土地不够肥沃，雨水不够丰沛的这么一个环境下面的一个特别的设计。
所以像圣诞灵花，我看你在你的书里面也是写到，它呢是把自己的花倒挂过来隐藏起来。
哦，这个圣诞灵花的话呢，它也是因为主要在圣诞节前后开放而得名。它一种很美很美的花，它虽然属于香水花属啊，但是不香，但你如果看到它的话呢，会本能的觉得它很香。它一根花茎上面的话呢，可以开5到7朵花，顾名思义的话呢，它的花的形状就让人想起铃铛。这些铃铛呢，像你刚才说的那样的，就是我原来描述的那样的，这铃铛都向下垂着，它每朵花的上半部的话呢，是一个长长的管子，是很深很饱满的那种橙色，就是夕阳的颜色，很漂亮的。然后花的最下方的话呢，则敞开来，又是很明亮的黄色。它这个花茎伸得很高，颜色又鲜艳，因此它不管开在哪里都十分抢眼，不管是寻找花蜜的小鸟，还是路过的行人，你都不容易错过。它这里是很聪明的一种花了，它这6-7朵花呢，往往一起开放，可以很好的吸引授粉者的目光，并且为了保持这种规模效应的话呢，它授粉成功已经结籽的花呢，它也不会褪色，会仍然跟其他的花一样一起站在这个花茎上面。因为这个特性的话呢，所以圣诞灵花它的花期很长，然后呢，在鲜花市场的话呢就很抢手。前面说过哈，它开花的时候的话呢，它所有的花都是向下垂着的。这样的话呢，它的方式，这个设计的话呢，是便于小鸟啊，一种吸蜜小鸟来吸食它的花蜜。但是等到它结籽的时候呢，所有的花又转头向上。这样的话，它种子成熟的话呢，哈，就便于被其他的，就是被风啊、雨啊，或者是昆虫啊什么的拿去传播。它有很大的一个特性，就是说跟澳洲大多数的本土植物一样的话呢，它跟火的关系的话呢非常密切，对火非常敏感。它一般你如果人工种植它的话呢，你需要3年左右才开花。但是2019年底、2020年初的那个悉尼山火之后的话呢，哈，第二年的圣诞节它就到处开放了，一些地方漫山遍野都是。然后它又美又坚强，所以有人把它形容为 Phoenix 浴火重生的不死鸟，
像凤凰涅槃一样。
对对对的。
好的，那我们也非常感谢李夏在圣诞节来临之前来跟我们介绍这几种以圣诞命名的花和昆虫，谢谢你，也祝你圣诞快乐。
谢谢你，也祝你和大家都圣诞快乐。
好，谢谢。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